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 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北工业大学邢文珍副教授在被迫害中离世，曾遭11年冤狱，广东吴海波又被非法关押，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邢文珍女士历经中共残酷迫害，于2021年10月7日含冤离世，终年79岁。1996年，邢文珍老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朴实诚恳，工作认真负责，看淡名利，把可以评教授的机会让给了年轻的教师，深受学生爱戴和同事的尊敬。修炼后，他之前所患有的高血压、肾盂肾炎、脑震荡后遗症等疾病都逐渐消失了，切实得到了身心健康。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邢文珍曾经六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1999年邢文珍去北京天安门信访办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2000年邢文珍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期间西北工业大学强迫邢文珍老师提前两年退休，并被扣发一年的退休金。2004年邢文珍被张家村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强行送往临潼电力招待所洗脑迫害，他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人格尊严遭受严重摧残。2008年奥运期间，警车每天夜里在邢文珍的家门口盯梢，还在邢文珍家楼下安装了三处摄像头监视，警察还威胁，别看我们不动你，但是会抓和你联系的法轮功学员。邢文珍无法经常出门，精神压力极大，他越来越被封闭和困顿。2021年9月，邢文珍在家里又被警察骚扰，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10月7日，79岁的邢文珍突然瘫倒在地。就这样，邢文珍老师在长期的被中共人员监视居住的迫害中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法轮功学员吴海波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遭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累计冤狱达11年。2020年11月刚结束冤狱回家，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霞山看守所。现年57岁的吴海波大学毕业，是原湛江市外加剂制药厂技术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吴海波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初，吴海波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来，吴海波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臭名昭著的三水劳教所，遭到牙签、擦手指甲等酷刑迫害。2007年，吴海波被霞山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省阳江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吴海波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广东省四会监狱，吴海波被强迫蹲军姿，剥夺睡眠，不让上厕所，辱骂等折磨。吴海波曾遭毒打昏死，头部流血，手臂骨折，十个脚趾甲坏死。酷刑折磨吴海波的监狱警察有曾建信、龙飞志、吴荣勇。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霞山看守所。 据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报道，中国新一波武汉肺炎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导致上海等地医疗系统瘫痪，多个社区封闭，众多医院清空普通患者，改为专治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仅接收重症患者。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仁恒滨江园社区居民纪孝龙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居住的社区居民五成是外国在华生活及工作的人士，该社区被封锁至今已经四天。他说，铁门锁了，用金属防护栏全部封锁了，把铁皮焊死了，全小区有两三千人不能出去。吉林省疫情冲击当地汽车制造业，一汽集团决定把长春五家车厂全部停产，两家合资厂日本丰田和德国大众在当地的生产线从3月14日开始暂停运作。一汽表示，丰田和大众等车厂何时能复产将取决于疫情发展。河北廊坊疫情呈现爆发趋势，目前廊坊各区县村全都居家隔离，除党政医务人员、特批人员外，其余人员出去就会被抓走。据中国卫健委网站3月22日消息，过去一天新增2338例确诊个案，本土病例有2281例，大部分来自吉林，占1902例，福建110例，辽宁67例，黑龙江43例，上海31例，山东和广东各25例。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恢复传统，观众感受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5日至3月2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纽约、沙加缅度、雷诺伍斯特以及欧洲的法国进行了25场演出，并于3月18日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拉开今年在加拿大的巡回演出的帷幕。各地观众看到演出中展现的中共之前的中华文明无比美丽，纷纷表示神韵让人着迷，令人振奋，感受到希望。阿夫拉姆·格洛珀是一位学者，3月17日他来到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说，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情的冲击。神韵艺术家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谣言和偏见，以及所有的黑暗，把这种美带给了世界，这就是重生。法国一家演出公司老板阿兰·阿拉德与妻子德尔菲娜·阿拉德于3月20日晚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法国蒙彼利埃市科辉会议中心的第三场演出。阿拉德先生说，演出真是美妙神奇，那些演员的协调一致在舞蹈中都是罕见的，他们的一切都那么完美，非常严谨，跳跃腾挪，就连手指的位置都那么对称完美，还有舞台的表演与天幕的同步配合，太棒了，演员都是笑容可掬，无论是舞蹈还是歌唱非常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着出奇的严谨。德尔菲娜·阿拉德曾经是马赛克剧院西方古典舞的专业舞蹈演员，他说，舞蹈是那么协调一致，融为一体，充满快乐，充满色彩，妙不可言。3月16日晚，宝石学家罗伯特·基什内尔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波特兰凯勒剧院的首场演出，他认为神韵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对现今的世界和社会至关重要。 基什内尔先生说，我喜欢这纯净美好典雅的表现形式，通过传神的演绎，那些经典的故事仿佛真实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他表示会向朋友推荐神韵，这是一个无比美妙令人振奋的演出，将与您息息相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27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 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儿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磨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生，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5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 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
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的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 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新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的不回答。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他，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 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她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她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新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新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他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新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新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她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她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她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新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新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她，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她。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新生也哭了。其实新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新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新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新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新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新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新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新生，新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 新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新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新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新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新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 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她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她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警察最近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向三退一公询问保平安的秘诀。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把党退了，同时获得了如何开始练法轮功的渠道。我们来听听这位警察和义工李静女士的对话。这位大陆警察打通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后，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一听就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就是那个真管用吗？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染上病毒的人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痊愈的实例。警察听着听着打断说，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没办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李女士听了之后就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警察说，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哦，对，你是警察，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李女士接着说，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全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就看你信不信。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听完后，警察说，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叫我练功可以吗？听到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告诉他，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警察说这些他都知道。所以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警察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又说，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优秀的人来给他撑门面，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了。李女士接着给警察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她都认真地听着。她又问，您说能戒掉吗？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命，戒毒算什么？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人们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做三退；第二，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共产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她静静地听着，有时还回应一下，哦，是吗？原来是这样。听了一会儿，警察说，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李女士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还得看你配不配。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位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这位警察当时就能够登录明慧网，还真的立刻就找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李女士还跟她讲到了董玉红博士的查证，让她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都是有根有据的。她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李女士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那九个字就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因为你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特别是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保平安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去年武汉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把这九个字告诉了很多人，救了很多人。不花一分钱，就是三退和九字真言，就是靠这个办法，很多人度过了劫难。警察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李女士继续说，心诚则灵，你不做三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同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的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 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这时候警察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到这个时候他才吐露实情，坦诚他染上了中共病毒。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做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门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的时候，根据明慧网上的报道，网上传出了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死亡的人中共党员占了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题目是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警察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警察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练功了。李女士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把所有的连接和相关信息都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警察由衷地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